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心里边能够成就。主啊，把我们自己的意念，主啊，把我们自己的心思完完全全的夺去。主啊，我们就把今天这个信息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让你与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经济环境不好，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跟着这个经济环境的连在一起啊，失业率也很高。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失业，甚至我们在教会的礼拜四晚上的祷告会的时候，常常这个身体软弱、疾病带倒的弟兄姐妹的名单也很长，所以就让我想到。我们人常常会不自觉的会碰到了一些困境、一些困难的环境。那我们在人在碰到了困境之后呢，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解释，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一个解释。那在这个解释的过程的当中呢，我们就常常会想到跟我们身旁差不多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背景差不多，际遇差不多，为什么我们的遭遇会不一样？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比较的过程的当中碰到了别人的际遇比我们好，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反应？有很多种反应方法，有的人觉得无所谓，哎呀，反正没办法就没办法了，好像是蛮不肯面对现实的。有的人就认为自己其实是很好，只是怀才不遇，这个时不与我，这个非战之过，这个就有点走到很容易是自暴自弃，就把那个自己在往前走的这个力量就消失了。有的人就是愤世嫉俗，不公平，不公平，看什么我都比他好，为什么今天会碰成这个样子呢？这些好像都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态度。那实际上在圣经里边也有相类似的事情啊，也有人碰到相同的困境。这个人呢就叫该隐啊，该隐跟他弟弟亚伯在比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发了大怒啊。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有时候也让我们很困惑，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经文。我只选了三节经文，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三节到第五节，我们翻到了，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创世纪第四章的三节到五节，来，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牲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颜色。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大家有时候第一个印象就觉得，哇，神是有点偏心啊，他为什么会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那我们就开始要找很多的解释啦。那有的人就说，神一定是比较喜欢牧羊人，不喜欢农夫啊，因为一个是地里的土产，他是种地的，亚伯呢是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所以他一定是牧羊的，所以是不是神比较喜欢牧羊人，不喜欢农夫？啊，觉得这样子也不太好，把人就这样子分成两类了，不太好啊。那有的人，那我们再更一步的解释呢，那神一定喜欢番祭，不喜欢素祭，对不对？番祭就是把这个动物拿去烧，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荤祭啊，然后这个地里边的畜产呢是素祭。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觉得很 confuse 哈，那神为什么不早讲？早讲人家就好做嘛，这个也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故事？ 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想一想这个哈。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在这个解释这个神的，为了要解释神是不是偏心这件事情上，然后我们就讲说，哇，这个一定是献祭啊，翻祭、数祭、赎愆祭、赎千祭，我们把这个一大堆的祭拿来想办法来 fit 造个故事里边呢，我们很可能会忽略了其他的属灵上的这个功课，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圣经里面提到献祭的事情。这个翻祭和数祭呢，实际上是在立位记的时候才在讲，还好几本书以后才讲。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啊，这个献祭的本身和祭的种类，不应该是神看重亚伯不看重该隐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再回头来想一想看，首先我们要想想祭是什么意思，祭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在想这个之前，我们可以想到啊，因为亚伯和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啊，那他们对神应该是蛮熟悉的啊，因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跟神非常的亲近，所以他们的孩子一定常常听到爸爸妈妈讲说，哎呀，以前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的生活环境多好啊，神跟我们是多么亲近啊，我们常常碰到神，我们常常跟他讲话，与神同行，所以他们对神一定是有一些观念。我们不太清楚说他们两个人献祭的这个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们看到爸爸妈妈以前也向神献祭，所以他们也是学的，我们这个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的就是说他们对神有观念，第二个呢，他们也应该是很渴望神，很羡慕神，因为爸爸妈妈跟他们讲的一定是好的一面啊，就像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我妈妈讲说，哎呀，以前那个大陆上的水果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所以我到回国之后第一个就想找那个好的水果，就好像找了半天好像不怎么样我这个就是孩子会受爸爸妈妈的影响，爸爸妈妈说好的，他们印象也是很深刻，也是好啊。所以亚伯和该隐和亚伯的献祭呢，应该是出于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表示。你想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来献祭的话是为了什么呢？应该是一个对神的赞美，我们今天早上的赞美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认罪，这个都是献祭里面的一个原因在里面。所以这个献祭的真正的基本的意思，应该是一个人对神的关系的一个表示，就是人非常的珍惜非常的感谢啊，人在前面又觉得自己很不配，所以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感情的一个表示。这种献祭呢，不应该是不需要是教的啊，不需要是教的，就是我们觉得哇，我一定要读了圣经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祭那个祭那个祭，所以我要这样子做那样子做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看一看啊，其实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人的罪啊，保罗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啊世人的罪。我们记不记得这个罗马书怎么样来定世人的罪，保罗怎么样来定世人的罪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罗马书一章20节到22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伪，无知的心就晦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你看保罗在定世人的罪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说我们世人做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哈，这个什么又是同性恋啊，又是作奸犯科啊，又是害人啊，这些都是罪人。保罗不是哈，保罗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不能见，虽眼不可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晓得，无人 叫人无可推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神在那边，你根本推都推不掉的。一个人如果知道神在那边的时候，他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呢？把神当作神。怎么样把神当作神呢？就是把神荣耀归给他，把感谢归给他。这个就是一个敬拜，这个就是一个献祭，自然而然的一个表现。所以耶稣在那个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话的时候，就是说你们的敬拜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个山上，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敬拜和献祭要回到那个敬拜和献祭的本身本意里边。一个人懂得敬拜，懂得献祭，跟神的关系好的以后呢，这个人的品格中间就自然而然把神的品格在他的身上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要有了一个完美的品格，我们有神的恩典、慈爱、公义、圣洁以后，我们才来敬拜，我们才来献祭，而是说敬拜和献祭可以让我们跟神更亲近，可以让我们把神造人的那个完美的人格品性可以表现出来，我们就越来越像神。如果我们这样子想敬拜的献祭的本意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该隐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我们也不要找太远，我们就看四章三节，就是底下那一节，我们就可以可以大概可以找出来一个支书机嘛。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的贡物给耶和华，该隐亚伯也将羊群里面投生的和羊的子油献上。这个该隐和亚伯都来献祭，都拿他们手边有的东西，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不应该有什么错。但是这两个祭一比较起来就有些差别，为什么呢？该隐是拿地里边出产的东西，就是他里面地里边出产有很多东西，水果啊，什么青菜啊，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拿了一些来献祭。但是呢，这个该隐是什么？该隐拿羊群投生的和羊的子油。什么是投生的？投生的就是第一个生的，第一个生的就是说最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很可以说我生了好多个，生了一堆啊，生了一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一直到老十几以后，我就随便挑一个啊，瞎眼瘸腿啊还是干什么，我不要的拿给他。是投生的，我老二我都还不知道是谁的，我都还不知道什么了，他把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羊的脂油是最肥美的那部分，送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这个中间的差别吗？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这个 bacon 和 the scramble egg 的这个故事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说有一个农夫哈，他在这个农场里面照料的哈，这些牛羊猪啊鸡啊哈都很感恩哈，觉得哇这农夫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应该孝敬他一下哈，让他享受一下。那个鸡就说没问题哈，我就这个拿鸡蛋去哈，我还是双黄蛋，给他来一个 scramble egg， 对不对？然后那个鸡就看到那个猪在旁边，哎，说猪老兄啊，他也要一些 bacon 和这个 sausage 哈，你把你的腿切下来好不好？啊，你看大家懂不懂这个啊？有的人是拿他有了还有的，他拿了一点啊；有的人是把自己献上啊。把自己献上，把他自己最好的一个献上。所以这个神看重亚伯不看重该隐的这个供物，应该是有点理由的哈。可是如果我们讲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哇，这个神也有点太要求太多了哈。你这样子，你总是没有比有好啊，你总是应该看到有的，不要去斤斤计较这些啊。但是我们再仔细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出来哈。我们看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就看到原来耶和华先看到亚伯和该隐，再看到该隐的供物和亚伯的供物，人向神感恩，这个人献祭的时候，神是先看到人，不是先看到他的供物。所以这个耶和华在第六节其实有说哈，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了什么变了颜色呢？你若行得好，其实供物不供物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这个人怎么样。你如果这个人不好的话，神就不看重你的这个供物。其实神一直有恩典的，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神一直给我们一个认罪和悔改的机会，神不是没有提醒该隐啊。神在该隐犯这个谋杀罪之前，神就提醒他，你要注意你这个人，你要注意你的心。所以我们应该想想，我们今天来敬拜，我们来敬拜献祭的时候，我们是准备好了奉献代先呢，还是准备我们自己的心呢？我们先准备一个人呢，还是准备我们要来的这个行动，这个 action 呢？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该隐的问题就是在他的这个人，他这个献祭摆上的不好，是他这个人的一个表示而已。好，我们再看哈，在这个第四章第五节说，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颜色。我们就问，该隐向谁发怒？大家觉得该隐向谁发怒？当然说，他当然是气他弟弟嘛，对不对？因为亚伯必定是老二，而且是哥哥先献祭的，家里边有两个的，你就知道哈。这个老大最怕的就是老二学啊，有样学样哈，没样就跟着走啊，就很讨厌这个老二一直在旁边。老大学什么就这样，所以这个该隐应该是也有点道理的哈。那更过分的是，他学的比自己还要好。哇，你看你如果做爸爸妈妈怎么办啊？这个是很难处理的问题哈。那该隐呢，这个怒发了怒哈，发了大怒，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怒不是一时之气哈。这个是怒，是怒火中烧哈，连这个最基本的兄弟之礼他都已经失去了。该隐向谁发怒？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哈，怨天怎么样？尤人啊，尤人之前先怎么样？怨天。所以该隐发怒的对象真正的是神，因为这件事情上是为了神做的。神如果要满足的心意，我要献祭的话，我要来想想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满足，不是说我的心是怎么样，对不对？他如果抱怨自己不公平的这个遭遇，这个遭遇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该隐啊，你好大的胆子，你居然向神发怒。有时候我们不要说该隐，我们有时候想想看，我们发怒的时候向谁发怒？有时候我们怨天尤人的时候向谁怨？其实最终的对象都是神，我们敢不敢向神发怒？这是我们要想的。发怒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很清楚哦，发怒的结果他把人都杀了哈。你若行得好，岂不成悦纳？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你必恋他不恋慕，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后来呢，该隐和他兄弟两人正在田间说话的时候，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兄弟杀了。该隐他愤怒，他愤怒就给罪留了地步，所以罪就伏在该隐的面前。机会来的时候，该隐就被罪完完全全的控制，所以他就杀了他亲生的弟弟。愤怒的结果就是杀人啊！耶稣 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有这样子讲哈，我告诉你们，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刑；凡骂弟兄，兄弟是拉家的，拉家就是笨蛋啊，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所以你们在祭坛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祭坛，先同祭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耶稣把骂人、动怒与审判、杀人连在一起，这个就是亚伯、该隐这个故事最好的解释。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在这边危言耸听啊，生一个气有什么关系？骂骂人，反正他也听不到，是不是？其实将来神的审判会来的，不控制的话，在这个时候就等于杀人一样。我们再来想想看啊，这个愤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该隐为什么要来愤怒？其实我们要想想，亚当和夏娃是神创造的，亚伯和该隐都是亚当夏娃的孩子，他们都知道爸爸妈妈讲了神很多的事情，以前在伊甸园里面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们对神是非常的清楚，他们知道神的恩典啊，神的创造的美，创造的善，自己也是神创造里面甚好最好的一个创造。他们也知道神常常在保守他们，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这个该隐到后来不会再求神。我们看看，其实在这14节就会讲的，14节该隐对耶和华说，如今你赶逐离开这地，以至于不见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你看啊，该隐到后来他杀了这个兄弟了之后呢，这个神说你必漂流在这个地上，他漂流在地上，他头一个反应干嘛？他头一个反应就怕。他为什么怕呢？他不是怕漂流，他是怕说不见神的面。所以他知道神的面是他安全、他的保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明明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会发怒呢？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会发怒？就会觉得不公平。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不公平？其实跟该隐一样哈，他内心的深处其实没有安全感。同样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发怒的时候，我们抱怨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受到的待遇不应该，我们受到的待遇应该比我们好，所以说我现在原有我看到的待遇应该是这样子，现在我的待遇是这样子，这个的差觉，这个的差别就让我的安全感降低了这么多。那一个人如果没有安全感，对人生就没有把握，这个人就要对在外面有很多的印证，他一定要别人来称赞他，他一定要别人肯定他，他一定要世界上的人尊重他，因为他的安全感是建筑在人家对他的反应。那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自我肯定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自我肯定是在神的身上，因为神今天肯定我们，因为我们的安全感是在那永远不变的神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跟别人斤斤计较，我们也不要怕别人厚此薄彼，我们也不要怕自己吃了亏。嫉妒就是从不安全感里边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看到了这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哈，我常常想到有的人啊，就觉得很奇怪哈，他明明是爸爸妈妈生下来的哈，他所做的事，他的行为哈， 就像那个小老婆生的儿子一样哈，所谓的庶出之子，你知道那个电视连续剧里面呢这个为什么那个很多戏剧化呢？一定是一个爸爸里面好多儿子不一样的妈妈生的，所以大家开始抢财产了这个那个对不对就是自己不太确定啊，我这爸爸到底是喜不喜欢我啊，这个遗产给我留了多少啊这个就是一个庶子之心呐，我觉得就是不是亲生儿子的心情呐。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宝血重价买赎来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愤怒呢？我们为什么要发怒呢？今天以扫，今天这个该隐是一个愤怒的人，他是一个愤怒的人。我们讲到该隐，我们就想到他杀人；想到该隐，我们就想到他的生气。今天别人来想我们的时候，是想到什么呢？想到我们是一个蛮有恩典、慈爱、常常喜乐的人呢，还是我们常常怨天尤人，我们常常不公平，我们常常觉得人家都对我不好？我愿意做一个什么人？我愿意做该隐。你看啊，圣经上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例子啊，我们在讲到这个马上下来的就有这个不久之后就有以扫和雅各他们两个是双胞胎。以扫是一个愤怒的人啊，在这个创世纪27章的第41节，我来念给大家听21章的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福就怎么样怨恨雅各，心里说我为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个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他把他弟弟杀掉，为什么？他怀恨在心啊，他弟弟以前骗他。那雅各呢？雅各不是好人哦，雅各是骗他哥哥的人，非常工于心计啊，他以前骗他哥哥，后来骗他岳父这个很精打细算的做生意人啊。但是呢，他是知道怎么样承受恩典的人。在这个圣经，我就是同一页翻过来，我就可以看到在圣经的28章的第13节就这样子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站在梯子上，那个梯子是雅各做梦到那个梯子。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之地赐给你，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致富，我也与你同在，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你看雅各他没做什么事情，他做了很多事情到后来都没用，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做对了，他承受神的恩典。同样的在新约里面我们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这个 prodigal son 就是那个浪子的故事你看大儿子发怒我念给大家听路加福音15章的25节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爸爸就开了一个 party 给小儿子大儿子怎么样呢？28节就讲说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的父亲就来劝他大儿子发怒爸爸不公平啊，我每天在家里边辛辛苦苦的为你做事你这个浪子回家了你不对我好一点，对我弟弟这么好，太不公平了，是不是？发怒。他为什么要发怒呢？他爸爸怎么样提醒他呢？他爸爸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还发怒什么呢？你看的东西全部是你的，你现在你弟弟回来的你不高兴，你还发怒吗？你还争风吃醋吗？你的安全感到底在哪里呢？你的安全感是爸爸给你的爱，是爸爸给你的家产，是爸爸给你的家业。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把他上好的都给我们了，我们该做一个 承受恩典的人，我们不是要来斤斤计较，我们不是一个发怒的人。我们在做人处事的时候，难免会碰到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情，这些人和事，每一个人都有他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那我们在事情的时候呢，难免碰到一些事情，在我们自己的眼光里边是觉得不太公平的。这时候我们要来怎么看？今天我们提到了献祭，所以我们要特别讲一下，在教会的侍奉上更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啊，我今天是来侍奉的，我可是真心来侍奉的，我可是不是来要什么奖赏，要怎么看这个。但是有的时候侍奉的果效不像我们想的这么好哈，我们是诚心的，我们是摆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呢有的时候好像人家不怎么 appreciate 我们哈，我们做了半天人家也不赞美，也不来感谢我们，甚至有的人还讲我们不太好听的话哈，来攻击我们的这个人格。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觉得哇，这个天理公道一定要彰显，我们一定要坚持己见。有的人觉得算了算了，以后我永远不再碰这个事情了，吃力不好的事情，我聪明人我是不做。有的人就觉得哈，我又受伤了，又受伤了，不做还好，越做就越受伤。有的人呢就来怨恨发怒，这些我们要来怎么看呢？今天该隐和亚伯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承受恩典的人，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我们都是肢体，我们的侍奉当中有很多我们的自我在里边，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协调，我们要有彼此的谅解。我们的协调谅解是基于哪里呢？是基于神先接纳了我们。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呢？我们的安全感是神，在神那里边。我们的奖赏在哪里呢？我们的奖赏是在神那边来。所以我们就不会再看到外面这个，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常常受伤，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常常被人误会，我们也不会觉得我永远再不敢碰这些侍奉了，我也不会坚持我的意见，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个在教会里面，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呢？我们在办公室有时候也常常觉得我的老板常常看不到我的优点我的同事为什么升迁的比我快？有时候觉得我们的一些大学同学，他以前的成绩没有比我好，但他现在事情做得比我大，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我花在我的子女身上的时间不比别人少，但是为什么我的孩子是功课不好？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话？神啊，你实在是不公平。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亚伯和该隐，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的杰作，我们是恩典的出口，我们是把和平和喜乐要带到我们身旁的环境，带到我们的家里边，带到我们的教会，带到我们的办公室，带到我们的社会。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我们都不再愤怒，我们都是一个承受恩典的人。今天我们是谁呢？怎么样来看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要做那个愤怒的该隐， 我们还是要做承受恩典的亚伯，我们要做一个愤怒的大儿子，还是我们要 做一个承受恩典的小儿子？我们实在没有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其实就是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主啊，有时候我们不太懂，主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主啊，但是我们深思以后，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主啊，你的恩典常常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你让我们做一个能够承受恩典的人。哦，主啊，我们不看世上的事情。哦，主啊，我们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哦，主啊，我们情愿为义受逼迫。主啊，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摆在第一位。哦，主啊，我们不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公平。主啊，我们只是愿意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成就。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擘饼啊，请侍奉弟兄姐妹出来。我们是一个承受恩典的人，其实我们恩典的承受，我们领受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神不但这样子循循善诱的来教导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摆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与神和好来摆上。所以我们今天用薄饼来纪念主。